今晚我们请到了一位世界级名帅，他肯定拿过非常多冠军头衔，不管是锦标赛还是马拉松大赛方面都是如此。他有一段非常特别的经历可以跟我们聊，是克劳迪奥·贝拉尔戴利，他现在是一名教练，目前人在肯尼亚。嗨，克劳迪奥，欢迎来到 Samo di Corsa， 你好吗？
嗨，弗朗切斯科。嗨，翁贝托，一切都好，也谢谢你们邀请我。
也谢谢你愿意接受我邀请来参加节目。克劳迪奥，你的故事肯定很特别，因为你呢，正如我们在你的简历里简单看到的，你读的是运动科学，但其实最早主要接触的是自行车。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的经历，比如你的学习路径是什么？
其实我得先纠正你一下，我并不是从职业角度投身自行车的，我只是年轻时练过自行车，一直骑到青年组，然后我进入米兰大学读运动科学。因为一连串机缘巧合，我认识了一些人，他们深深影响了我的学术道路，后来也影响了我的职业道路。具体来说，有一位我的同学詹卢卡·赖内里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也曾经是意大利越野滑雪国家队队员，后来也是越野滑雪教练，还带过西班牙国家队，跟他关系很好，我们都是耐力运动的狂热爱好者等等。后来他又把温琴佐兰奇尼介绍给我，温琴佐也是一个重要人物，到今天依然如此。他加入了我们这个所谓的疯子小组，我们周末会聚在一起聊最大摄氧量、阈值，还有各种这类东西。后来温琴佐兰奇尼在2002年以教练身份加入了罗萨联合经纪公司，几个月之后，我当时还在运动科学学院读书，他就提议让我一开始给他做类似助理的工作。我最初有两年在意大利帮助温琴佐兰奇尼，因为那个时期也是公路跑赛事活动非常多的几年，路跑当时非常非常重要，有很多来自肯尼亚的男孩女孩会过来在意大利待上好几个月。2002、2003年我也帮着带过这些运动员，他们会花很多时间待在布雷西亚地区，那里正好是罗萨联合经纪公司的总部。不过有一点要说清楚，我的运动背景是这样的，我以前算是个还不错的自行车手，一直骑到青年组，但我对田径真的是完全不懂，也就是说对我来说什么3分钟1公里、2分50、法特莱克、间歇训练，这些词和这套语言都不是我熟悉的东西，所以我确实是从一个完全在田径圈之外的背景进来的。
这当然没错，不过你来自自行车这个领域，像你前面也提到过，在耐力项目上其实已经有一些底子和烙印了，所以我想你后来适应田径这个世界应该也还算顺利，尤其是在你后来带的快速中距离、长一点的中距离这些项目上。
肯定有这种对耐力项目的热情，而且很明显，一旦进入跑步这个环境，而且一上来就是高水平环境，可以说我也被迫必须赶紧努力，让自己尽快跟上去理解某些情况。不过我一直把自己看成这门学问的学生，到了20年后的今天，我还是很难把自己定义成教练，我更喜欢说我是在做教练这份工作，但我还没有完全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教练。在我的理解里，一想到教练，比如在意大利，我会想到卢乔·吉廖蒂，你们明白吧，还有雷纳托·卡诺瓦这样的人，这些人是真正给后来意大利训练方法，甚至不只是意大利训练方法，开出道路的人。
当然，不过事实是你确实接触并进入了田径世界，你一方面通过学习积累，另一方面肯定也通过一线经验成长，而且很快就拿到了很好的成绩。你有了第一次重要经历，也就是你去了肯尼亚，这是不是也多少和继续跟进罗萨联合经纪公司团队里的运动员有关？
是的，2004年1月，我很幸运有机会去了肯尼亚一趟。一开始那次旅行可以说是一次了解情况的旅行，想看看这些不可思议的男女运动员到底来自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然后事情是这样的，2004年1月，就在我这次去肯尼亚的同时，温琴佐兰奇尼当时可以说是罗萨联合经纪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因为他自己的一系列原因决定退到一边，是一些个人原因。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等于是接过了他的角色，基本上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也是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需要开始更深入的去生活在肯尼亚，因为我明白待在那个环境那个语境里面，我肯定有机会 更好地理解里面所有的运行机制，并且能够非常非常快地提升我的观察能力和经验。可以说我做出了这个选择，开始真正意义上生活在肯尼亚。20年过去了，我发现自己现在还在这里，还在学习，还在努力更深入地理解这个非常特别的世界。
那我想问你，毕竟搬去肯尼亚生活，从文化层面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变化。你最开始接触肯尼亚这个国家，接触你在那里看到的现实是什么样的？
我和肯尼亚的关系一直都是爱恨交织，意思是说，对于不了解肯尼亚的人，我说的当然主要是田径、跑步这个圈子，大家多少会有一种近乎神话般的想象。所有人一想到肯尼亚，我再说一遍，我自己一直都有，可能到今天也还有这种对这个地方爱恨交织的关系，因为不了解的人，或者更准确的说，从外面看肯尼亚的人会很自然地把它想成一个有点传奇色彩的地方，对吧？那些著名的肯尼亚高原，那些红土路，还有每天清晨天刚亮，一群群运动员在路上跑。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一旦你在这里工作，就必须面对一些从某些角度来说很困难的现实。训练组之间竞争非常非常激烈，也有很强的嫉妒和戒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始终都是这里的外来者，所以我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办法去和很多我遇到过今天也仍然会遇到的困难相处。后来我和一位肯尼亚女孩结了婚，有两个孩子，彼得罗和菲利波，一个4岁，一个1岁半。这个肯定也帮了我很多。对，没错，我太太叫克劳迪亚，很巧也是肯尼亚女孩，是一名体育记者。我们是2015年认识的，2021年结婚。这肯定给了我更多稳定感。然后说到底，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差不多20年了，很明显我也必须想办法和这个地方相处好。我肯定不是那种因为热爱非洲才来到非洲的人，我来肯尼亚是出于职业方面的原因，后来我必须去适应并且在这个地方生活。可以说这肯定。
你第一次接触肯尼亚运动员时第一印象是什么？也就是说，面对这样一种现实，这些运动员练田径是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份工作，不是像在意大利这边那样更多是出于热爱，你怎么看？
我刚到肯尼亚的时候才23岁，所以可以说我当时可能太年轻了，甚至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真正意识到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所以我确实需要一段成长和学习的过程。我总是说，你们要知道，我一到肯尼亚就立刻发现自己，如果我今天还用执教这个词，我自己都会有点想笑。对，总之我当时是在和世界级运动员互动，管理他们，帮助他们。比如说马丁莱尔，那些年他后来3次赢下伦敦马拉松，2次赢下纽约马拉松。为了让你们理解，我当时是跟着他满世界跑，而且身份你们想想，居然是他的教练。很明显我也肯定经历过所谓的邓宁克鲁格综合征，对吧？所以一开始我的自我感觉，你们可以想象一个24岁的小伙子自我感觉真是飘到天上去了。后来我不得不面对现实本身，因为当我真的要去处理一些情况，一些复杂情况时，也许我本该马上拿出解决方案，但我并不总是有答案。当然我当时是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哪怕隔着距离他们也会尽量指导我，但真正每天在现场的人是我。所以可以说这段经历在某些方面一开始也非常强烈。如果要说我个人的动机，最开始那是一种各种情绪混在一起的状态。我再说一次，24岁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离地面有30厘米，整个人是飘着的。后来当然你会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也会意识到你必须真的投入工作，去理解这个职业背后更深层的机制。它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会变成社会层面的问题，以及其他很多方面的问题。慢慢的你开始找到自己的路。我也得说，这些年一开始我可能只是为了所谓的荣光，也是为了那种纯粹的快感，让我觉得自己成了某种人，虽然也许我其实并不是，也就是这些伟大冠军的教练。但事实上可能一开始我并不是教练，而是陪在他们身边的人，帮助他们试着把一些事情理顺。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我意识到他们交给我的真的就是一种责任， 让我通过田径帮助他们彻底改变贫困的状态。由于这些男孩女孩里的大多数都是从很艰难的环境里走出来的，而且不只是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家庭，那些家庭大家庭嘛，当然就会来找你，想让你帮一把，对吧？现在这种责任感我感受得很强烈，但它也许也是现在最主要的动力，让我还想继续做下去啊。当然除了更纯粹的竞技层面，比如看他们跑得很快，去找到办法帮助他们越跑越好，尤其是我会说还要让他们能够长久地跑下去，因为现在的挑战并不只是帮助这些非常有天赋的年轻人赢一两场比赛，而是要让他们的道路能够持续下去，真正发展出职业生涯。
你刚才也讲了，你算是以一个新手的身份接触到田径这个世界，然后马上就取得了非常有价值的成绩。当然，这也得益于你手里这些运动员确实很有天赋，也得益于肯尼亚这个人才池本身。那你的训练理念更多是从你的背景里建立起来的，比如你运动科学的学习经历，以及你之前的一些经验，也包括你个人和自行车运动世界的接触。还是说你觉得自己更多是在现场看到新东西之后，在和这些运动员每天一对一地工作中学到的？
可以这么说，这可能是一个反过来的过程。对，也就是说我一开始虽然有学院派背景，有运动科学的学位，但最初阶段我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在这里其实帮不上太多忙，因为我必须面对的是一个很特殊的现实，而且很多都是非常实际的后勤和组织层面的需求。不过后来随着这些年，我越来越清楚自己实际上有多幸运，哪怕只是能够以极高的频率去观察这些东西，因为这也许就是我这段经历的力量所在。也就是说，我很多年里能够看到数量非常多、水平非常高的运动员。所以很显然，持续地在这个级别经历各种不同情况，毫无疑问会让你学到东西。不过到了某个阶段，我又回过头去把学院里学过的知识捞出来，试着给我看到的一切找到一个解释。今天我做的大概就是这件事。比如最近这些天，我和现在合作的这个团队，也就是后来在2015年我离开罗萨联合经纪公司之后，有一批运动员希望继续跟着我，把之前和我一起开始的这条路走下去。尽管我一开始其实想给自己放一个所谓的学术年，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到那一刻为止走过的路，不过总之，所以说到头来，2016年我创办了二 Running Club， 也就是我的训练团队。然后我请詹妮·德马多纳来负责管理层面的事。你们肯定认识他，意大利人，但在世界上都很有名。他曾经是斯特凡诺·巴尔迪尼的经纪人，我请他从经济和管理的角度来打理我的团队。直到今天，我和詹妮还保持着非常好的合作。那现在，我和他还有我们的赞助商阿迪达斯一起正在请他们从科学层面支持我，也就是说我在联系一些外部顾问，希望他们能进一步帮我理解这个职业背后的逻辑和运行机制，也就是弄清楚怎样才能把我们合作的这些男队员女队员的表现优化到最好。所以一开始我是在这边的训练场上学习，后来当我熟悉了这份工作的日常现实之后，我就开始把镜头拉近一点，观察的更细，也更深入的进入科学训练方法背后的机制。
说到这个点你解释的很清楚，也就是说最开始那个所谓的克劳迪奥·贝拉尔戴利，像是管理者、观察者，后来变成了克劳迪奥·贝拉尔戴利教练。那你今天的训练哲学
吗？你看，我其实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固定的训练哲学。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今天问我，尤其从技术角度看，我到底是怎么训练的？说实话，我也说不出一个很固定的答案。它是这些年我和男队员、女队员一起走过来之后自然形成的结果，是一条不断调整、不断修正的路。现在我们确实形成了一套技术上的做法，原则上可以说是有效的，毕竟我们也取得过一些不错的成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去质疑它。我们不敢说每天都推翻重来，但也差不多。不，我非常愿意，也非常开放。所以我刚才才说我正在寻求外部咨询，其实其中一部分我已经有了，比如阿尔多·萨沃尔戴利，他是一位大学老师，在特伦托大学运动科学学院任教，同时也是 CRSM 的专业人士。我们经常花很多时间讨论我的队员们的表现背后 到底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不过如果你问我更偏向极化训练还是金字塔训练或者现在这个双阈值训练，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吸收。我试着跟你们这么说吧，虽然我也知道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像随口讲大道理，但我挺愿意把教练这份工作想成有点像裁缝，就是要给自己的运动员量身做一件衣服。有时候我会觉得在做一件细节非常精致颜色很丰富有很多讲究的衣服之前，首先得先把基础打好。不过首先我得确定这是给他量身定做的，所以我宁愿先做一件衣服。抱歉，我希望这个比喻能讲清楚，就是一件白色的单一颜色的衣服，没有什么特别花哨的装饰，但尺寸一定要合适。然后从这个基础上，我才可以开始去处理那些具体的东西，那些细节。所以如果要说我自己假设的一套训练哲学，更多其实是一些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其中一点就是，我相信今天很重要的是要在这些年轻运动员身边建立一个合适的环境，让他们在里面确实能觉得舒服自在。按我的看法，所谓心理层面的部分是根本性的，我非常重视把所谓训练的基本功打磨好，而不是在这个阶段，至少在我工作的这个环境里，先去想着那些所谓的边际收益。那当然是很漂亮的概念，非常好，我不是说它错，但我不希望去忙着研究边际收益，结果也许也就是那些核心支柱，后来构成经典训练方法论的那些东西。这大概就是我的想法。然后我再说一遍，我很开放，也愿意不断质疑自己，而且我也在努力这么做。因为就像雷纳托卡诺瓦说的，可能当你提出的训练计划开始有效的时候，也就到了该把它改掉的时候了。这是一句带点挑衅的话，但我觉得里面有真实的东西。
是的，当然这是个有点特别的信息，不过确实也挺符合当下的。那你们和这些研究人员一起主要会研究这些年轻运动员生理学上的哪些方面？
目前来说，我们的优先方向也许是尽量去弄明白内部负荷和外部负荷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在这里工作的这个环境，我们是在高海拔，但训练的是本来就生长在高海拔的运动员。很多年前我有过一次机会，带着一组肯尼亚小伙子去玻利维亚待了将近一个月，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想给这些原本生活在2000米左右的人再找一个缺氧刺激。总之当时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后勤之类的问题，所以那算是一次尝试，想看看从各个角度，包括气候角度来说，这些孩子会有什么反应。确实出来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但我再说一遍，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后勤条件并不算适合训练，所以说内部负荷和外部负荷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我们现在比较想研究的东西。因为很明显，我在这里已经积累了20年的经验，现在在我们这些路线上，我大体能判断某个速度会带来怎样的内部负荷，怎样的生理冲击，但还是有一些未知因素。如果我们想尽可能精确，就必须把一些数据放在一起，并且学会结合这个特殊环境去解读它们。同时别忘了，在这里训练是成组进行的，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武器，但你必须懂得怎么解读它，否则它也会变得有点危险。然后还有很多方面，抱歉，我接着说，我们现在也在分析很多细节，也就是说我们会进入很细的层面。比如我带马拉松运动员的时候会做大量上坡冲刺，我们正在尝试理解这种短距离上坡冲刺对马拉松运动员的价值，尤其是从肌纤维募集的角度来看。
但我们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说，其实我更想问你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你们在训练场上到底会用哪些工具来测量这些内部和外部的压力负荷以及可能的肌纤维募集情况？
是的，你看我们其实什么都试过一点，但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决定该怎么走。所谓什么都试过，我指的是乳酸仪，这是我们用了很久的东西。现在我感觉可能因为双阈值训练，英俄布里格森他们那些东西突然又流行起来了，可还有 stride 跑步功率计，也就是功率计，以及主观用力感 RPE， 这些当然也都是工具。我们有一段时间也用过这些，还测过一阵心率变异性 HRV， 不过说实话，此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工具仍然是最能指导我的那个东西，就是我的眼睛。 尤其是我和队员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沟通，对我来说是根本，所以我刚才才讲了这一点啊，选择留在这里。我觉得原则上，不管在什么环境里，只要你想在这个水平上带训练，每天稳定的在场，不管是从技术角度还是从心理角度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我特别看重沟通。
好，那你在自己的执教生涯里已经拿到过非常多成功，再问你哪些成功最让你有成就感之前，我想先好奇问一个问题，因为你的运动员从800米一直到马拉松都赢过，有没有哪一个项目是你带起来最有乐趣的？如果有的话。
要不我告诉你，我最不喜欢带的是哪个吧，就是800米。我的意思是，我觉得场地赛容错率低得多，需要非常高水平的精细调校。当然，这不是说马拉松就简单。坦白讲，马拉松可能是我最喜欢带的项目，但最让我头疼的还是场地赛，尤其是800米。反过来讲，我在800米上又很幸运，取得过很大的成功。你们想想，我带过1、2、3个世界冠军，分别是珍妮特·杰普科斯盖、阿尔弗雷德·基尔瓦耶戈和尤尼斯·苏姆。现在我也很幸运，在带埃马纽·埃尔·瓦尼奥尼这个小伙子，他今年在2023年布达佩斯世锦赛拿了第2，而且今年他以1分42秒8成为世界最快的运动员，还赢了尤金钻石联赛总决赛。尽管如此，800米你们也知道，它牵涉的组成部分很多，比如跟神经肌肉相关的东西、无氧速度储备，所有这些方面都必须整合到一起。
既然你提到了你这位800米运动员瓦尼奥尼，我马上想到另一个问题，关于布达佩斯那场决赛。比如800米，你会跟你的运动员聊可能出现的比赛场景吗？会不会准备好？一旦比赛没有按照预想方式展开时该怎么做？还是说你会给他们自由，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本能去跑？
我会说，他们的本能或者说他们自己的特点是绝对要考虑进去的，不管是比赛气质还是身体特点。对，通常我给中距离运动员布置思路时，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可能根本不存在一个固定战术，真正的战术恰恰就是不要被某一个战术绑死，而是要有能力去适应比赛里发生的任何情况。当然你们想想，800米从战术角度来说，容错空间可能非常小，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800米也许是所有比赛里最难的项目之一。难，因为这是第一项不分道跑的比赛，但在某些方面速度又还是高得离谱，所以战术犯错的余地被压到最低，几乎在潜意识层面做出反应，感知你身边正在发生什么，然后相应的移动。现在确实有些运动员具备这种能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天生的能力。我觉得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正在讨论，总之点名了，但可以说是一位外部顾问，一位很强的前中距离选手，不是意大利人，而且现在还是大学运动科学专业的老师。我们在一个运动科学学院里合作，讨论能不能通过训练来提高这种特质，比如用视频训练。所以持续去看足球运动员，看 NBA 球员，这是不是能叫视频分析我不确定，但就是不断回看比赛情境，这里面可能确实会在潜意识层面形成一种模拟，形成一种之后在比赛中处理局面的能力。
抱歉，打断一下，我在2023年布达佩斯世锦赛有一个印象，就是那两个最强的运动员应该是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但马尔科·阿罗普一直都是每场比赛跑到前面去，结果他这次选择待在最后。我不想说他有点把对手搞懵了，但那场比赛里他确实有点像在打扑克，多少还是让对手感到意外，因为后来他一启动，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因为他不像平常那样在前面，所以某种意义上他把牌面打乱了一点，可能这就是让他赢下来的原因，或者也可能只是因为他更强。不过
完全有道理。具体到2023年布达佩斯世锦赛决赛，有几件事得说一下。第一，看起来阿罗普在某个节点上，后来我觉得他多少也顺着这个说法玩了一下，也就是说在他赛后的采访里，一开始他说他和教练并没有提前确定那种策略，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可能手里有不止一张牌，他一开始说的是当他们出发之后，到了要并道切入的时候，实际上他就在那个瞬间做了一个选择，结果落到了后面， 然后就顺着那个局面跑了。他很可能之所以能用一种完全不同于自己一直以来习惯的方式去跑，也因为他的身体状态允许他想怎么跑就怎么跑。在这个意义上，不过我也想替埃马纽埃尔·瓦尼奥尼说句公道话，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因为他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当时跑到了前面，结果某种程度上还被人指责了，说你这样不对，你不该跑在前面。但各位也知道，我再说一遍，800米比赛就是这么展开的，很多决定都得在一瞬间做出来，而他当时没错，他有勇气顶在前面，因为有时候敢跑在最前面本身就需要勇气，哪怕他自己也被马尔科·阿罗普这种战术安排打了个措手不及，他还是选择从前面带比赛。然后在最后大概200米的时候，我看有一个挺难的瞬间，埃马纽埃尔一下正好是马尔科·阿罗普开始拉开的时刻，可以说埃马纽埃尔·瓦尼奥尼那一下有点丢了节奏。不过我觉得吧，在那一天确实更强。
那我们回到这段长谈最开始的问题，所以在你到今天为止带过的所有运动员里，哪一次表现，哪一次成功是你回想起来最开心的？
要说我带过的这些运动员的话，我会说下一次。意思是你知道这里面有个很特别，比如你今天赢了，我随便说拿了一块世锦赛奖牌或者一块奥运奖牌，三四天之后基本上你就已经得把它放下了，因为马上又有别的事情要做。因为我的训练组有35到40名运动员，因为还有市场，因为这就是一份工作，一份职业，我们也有市场层面的需求，这些都会推着我们往前走。所以你总是处在压力之下，总是在寻找下一个目标。当然了，我也可以说这几年有些比赛我确实很有感情，比如想到今年的2023年李佳世界公路跑锦标赛半程马拉松，我很幸运手下两名运动员拿到了金牌和银牌，金牌是萨巴斯蒂安·基马鲁·萨维，银牌是玛格丽特·切利·莫基普肯博伊，都是半程马拉松项目。萨巴斯蒂安·基马鲁·萨维在赛前大概一个月跟腱有一点小问题，当时我们几乎已经认定要取消参赛了，后来靠我这边的理疗师介入，也许也有一点运气吧，我也说不好，总之把事情理顺了，但留给我们的时间很少，而我们还是把训练拼了起来。他非常有天赋，是个不可思议的小伙子，最后还是做出了一些训练成果。我想你们应该看了那场比赛，当丹尼尔·西米乌·埃本约某个时候拉出去之后，萨巴斯蒂安·基马鲁·萨韦一度还在第三位，后来他先追上那个埃塞俄比亚选手，接着在最后200米又追上丹尼尔·西米乌·埃本约，然后赢了，拿到了金牌。所以这些胜利不只是胜利本身，他们还是以一种有点特别的方式赢下来的，这当然会让我印象很深。还有埃马纽埃尔·瓦尼奥尼在世锦赛拿到第二名，那我也非常有感情，非常有感情。他还是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但敏感度特别强，也特别有人情味儿。看到他这么年轻就已经这样，在尤金拿到第四名之后又拿下一枚奖牌，这当然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这里我想接着你刚才说的，你手下有一个很大的团队，大概35名运动员，想简单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想你的团队里既有中长距离选手，也有偏速度型的中距离选手，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埃马纽埃尔·瓦尼奥尼，但更多的还是马拉松运动员。你是怎么把这个团队的训练协调，找到一个折中的方式，一起完成一部分训练？这里面的情况应该挺多的。
情况确实很多，甚至有时候极端一点说，瓦尼奥尼也会跟马拉松选手一起跑。不过原则上很清楚，训练工作必须组织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需要的支持。所以我可以讲讲我一天大概是什么样。简单说，我住在埃尔多雷特，离卡普萨贝特大概45分钟车程，我的训练中心在那里。所以从周一到周日，这份工作非常占据整个人。周一到周日，我一般5点起床，5:45或5:50左右出门去卡普萨贝特那一带。我们的训练中心在那里，平时也在那里训练。通常一大早先带马拉松选手，有时是男子组，有时是女子组，也会有助理教练参与。其中一位是阿贝尔·穆塔伊，他以前是运动员， 在伦敦奥运会障碍赛拿过铜牌。然后一般中距离选手会在上午偏中段的时候训练，之后回到训练营还有一整套跟理疗相关的环节，这些事情我也会做很多监督。还有功能性训练这一块，只要有需要，尤其是那些可能受过伤的运动员，或者本身就需要用某种特定方式去训练的运动员。然后就像我前面说的，还有沟通这一整块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你们也能理解，手里有35个年轻人，那肯定有很多话要聊，因为说实话，大家彼此之间有太多事情要交流了，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系统。你们知道我在这里已经20年了，这套系统现在已经相当成熟，每天都是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在运转，我们就努力顶住。我说真的不容易，伙计们，我跟你们说实话，我当然是为自己的职业而活，但就像我前面说的，从某些角度看它压力也很大，因为你们知道高水平竞技体育就是这样，你可以工作做得很好，做人做事也都没问题，但有时候成绩就是出不来。而在这里人们评判你，很多时候不是看你怎么工作，而主要是看成绩。所以说到底，你知道大家都会说你训练的是肯尼亚人吗？不是的，我不是在训练肯尼亚人，我训练的是阿莫斯·吉普鲁托、混森·吉普鲁托、玛格丽特·切利莫、吉普肯博伊、艾琳·切普泰。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我的孩子，我的队员。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有名字，有自己的问题，也有各自的背景，他们有自己的家庭故事，他们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当然他们来自肯尼亚，但对我今天来说，他们具体从哪里来其实是相对次要的。你不知道我有没有把这个意思讲清楚。
在我们这项运动里，相比世界其他地方的运动员，确实像是多了一档，这一点很明显。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这种统治力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很多原因都被提到过，比如饮食、成群、一起跑、海拔，还有肌纤维、他们的身体组成等等这些因素。从你的角度看，这种优势、这种统治力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就像你说的，确实有过1000种假设，但实际上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答案。他意思是说，有不少研究都试图去理解、解释这个现象。我自己的毕业论文、学位论文就是写马拉松现象，写肯尼亚人在马拉松里的现象。但我觉得秘诀恰恰不是去找某一个单独因素，也许更应该认为是很多因素叠在一起，而且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环境里刚好完美的咬合到了一起。因为说到肯尼亚运动员，很明显他们不是从蒙巴萨来的，他们来自高原地区，而且就算在高原地区，他们也来自一个相当小的区域。当然在我看来还有一个不能低估的因素，就是这里今天已经有了跑步文化。我不是足球专家，也从没去过巴西，但我可以想象巴西人足球强是因为孩子们从非常小的时候起脚下就有一个球，然后他们发展出一些能力，这些能力后来让他们成为现在这样的球员。我也愿意这么理解，新西兰人橄榄球很强，而我也不认为新西兰这个国家有多大，可能在肯尼亚也类似，就是有很多人在跑，跑得好的就出来了。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进入更偏生理学的讨论，看起来他们有能力在更高比例的最大摄氧量下持续运动。也有人认为他们更能把疲劳扛住，能持续更长时间。还不过这又要求我们去追问所谓疲劳到底是什么概念，所以这里面也会牵涉到耐久性这些概念，还有很多东西。这个问题吧，我后来有点不再去追着找答案了，它本身当然很迷人。另外你们想想看，在世界范围内占优势的不只是肯尼亚运动员，还有埃塞俄比亚人、乌干达人，也有一些厄立特里亚人，所以我们说的是东非，对吧？而且这些人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的特点，尤其是你们如果拿肯尼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来想。总之因为很多原因，我不是人类学家，所以现在我不想深入展开，但他们之间肯定有很强的差异。我再说一遍，我觉得这是很多因素混在一起，内在动机、外在动机推动他们去过这种恬静生活。这里有一个点在我看来很重要， 我有时候很喜欢这样去想。你们想啊，当然整个参与人群非常大，也就是说这里有很多人会尝试跑步，因为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给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提供不了太多工作前景，所以在这片区域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表兄弟，一个亲戚，或者远房亲戚可能以前做过运动员，或者现在就是运动员，于是他们自己也想试一试。不过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在意大利，如果你们仔细想想我的看法，但你要想成为职业运动员，90%的情况下得想办法进一个军体队。
我会说是99%，因为据我所知也就一两个职业的意大利选手是在军体队之外。
对，话说回来，我理解的是要进入一个体育队，你必须在某个年龄段做到，不是说一定要在青年组时期，但总之是你还相当年轻的时候。而这里发生的情况是有很多孩子正因为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他们即便不是职业运动员也会花很多年持续训练，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在这里很会想办法凑合生存，所以经常靠一些关系，比如我也不知道，认识一个已经成功的职业运动员，那个人会养着他，给他付一间房，房子就在大型训练营旁边，比如就在我的训练营附近。所以早上我们不训练的时候，总会有外面的人跟进来一起练，对吧？而且他们有时候也确实有那种坚持劲，能一年又一年地继续训练，哪怕条件并不是最理想的，包括饮食条件等等。但我会想到，有时候这会让某些运动员受益，他们可能年轻时并没有展现出特别大的潜力，但他们能慢慢发展出那些长期适应，尤其是跟有氧机制相关的适应，最后把他们推到很高的水平。在意大利可能就要晚一点，如果你一开始跑得不够强，没法给自己确保一个位置，比如进到军警系统的体育队里，那你可能还会继续当运动员，算是半职业运动员，但你得去找一份工作，所以这个行当如果要100%投入其实很难。于是可能有些小伙子23、24、25岁已经是不错的运动员了，但还是被迫放弃田径，就是因为他们总得想办法生活。可是在这里你会看到有些运动员26、27岁才冒出来，因为前面3、4年他们一直坚持训练，然后慢慢成长起来。我手下就有不少年轻人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英语也不是，怎么说呢，我学的比较晚，不过到今天我每周都还在上课。我有一位斯瓦西里语老师，通过 Zoom 上课，他住在内罗毕，对我帮助很大，尤其是面对那些埃马纽埃尔瓦尼奥尼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英语说的不多，因为很多原因很早就辍学了，来自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但他是个特别敏感的孩子，直觉很强，也非常机灵，这种东西真的很少见。不过跟他在一起，我总是对他说，我跟你讲英语，你跟我讲斯瓦西里语，这样我教你英语，你教我斯瓦西里语。结果到最后我们总是变成一直在讲斯瓦西里语。至于意大利语嘛，他们也从我这儿学了几个词，你们大概能想象他们从我这儿学会的是哪些词，反正就是一些我们意大利人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这些他们确实学会了。
然后我还想用最后一个问题问你，因为这几年肯尼亚尤其出现了非常多运动员因为使用兴奋剂问题被禁赛，甚至有人提到国家组织的系统性兴奋剂，虽然也许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因为我不认为这是政府在资助兴奋剂问题，像当年俄罗斯政府那样，还是说更容易拿到这些所谓的帮助。这么多运动员被抓出来，这波爆发到底是因为什么？
这是个悲剧，各位，真的是个悲剧。而且这个话题对我触动很深，你们可能知道2016年我曾经被逮捕过，我在牢房里睡了7个晚上，因为有一名我执教过的运动员出事了，而我当然不会逃避事实，事实就是我当时是他的教练丽塔杰普图，后来在某个时候 EPO 阳性，那时我还在罗萨联合经纪公司工作，我们对这一切都难以置信。而那件事就是对我来说那真的是一个转折点，因为至少到那一刻为止，我一直觉得我们像是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里，而且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以前确实是这样，但是后来我觉得肯尼亚田径这个环境现在回头看可以说很明显，兴奋剂问题迟早会来到这里。因为很遗憾， 这里有它滋生的土壤。你们仔细想想，这些年轻人为了赚钱，不能说是走投无路吧，但也差不多。他们没有某种文化基础，也没有那样的成长背景。所以我现在不是在为他们开脱，绝对不是。我绝对反对任何形式的兴奋剂问题。但后来发生了什么呢？2016年，我给你们讲讲这件事，希望我能简短一点。但说实话，这事我能讲几个小时。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我，因为别人可以说我不是一个好教练，可以说我是个混蛋，随便怎么说我都能接受。可是当我被指控和兴奋剂问题有关，被指控做了某些事实，我可以是很多东西，但我不是罪犯。这一点我一直特别想强调。他说回来，2016年，这个姑娘冒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原因是里约奥运会快到了，正像你们刚才说的很对，当时空气里已经有一种说法，就是肯尼亚可能会被禁赛。但问题是，这毕竟不是国家组织的系统性兴奋剂，所以很难直接封掉整个协会，很难像俄罗斯那样把肯尼亚的体育活动整体停掉。不过肯尼亚政府为了应对这件事，基本上就授权禁毒部门或者说警方去做一些调查，至少要让外界感觉他们确实在做点什么。我不想讲太多细节，但一些朋友，或者说不那么像朋友更像敌人的人等等，这些人，因为我再说一遍，在这里你做得好就会招来很多嫉妒，他们就包装出了一个故事，然后卖给了这个姑娘。这个姑娘当时有一笔钱本来可以拿，后来因为被禁赛没有拿到，其中包括世界马拉松大满贯的一个总奖金，我们说的是50万美元左右，这笔钱没有付给她。于是他们让她相信你把责任推给克劳迪奥就行，然后他们在这里编出了一整套荒唐的故事。所以我另外还有罗萨，虽然是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而且到2016年我们已经不在一起合作了，所以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时刻。我的意思是，我完全不羞于说我在牢房里哭了，哭了很久很久。我一直问自己，我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当然我也愿意给所有人一个合理怀疑的空间，有人可能会说我是在编故事，是在掩盖什么东西，但说实话我不在乎。我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知道自己做过什么，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尤其知道我是怎么做的。不过当你被指控某件事还被关进肯尼亚的监狱里，说实话如果你真有罪可能也就认了，但如果你是清白的，我跟你们保证，伙计们，那种感觉太可怕了。我心里一直在想，我图什么？赶紧把我弄出去，我回意大利再也不回来了。后来我出来以后，过了40天，他们把护照还给了我，我回到意大利。意大利当局跟我说别再回肯尼亚了，那是一个腐败程度很高的国家，因为案子还开着，我必须到法官面前去回应。但后来一方面是我个人的自尊，另一方面也是想到我之前做过的一切，尤其是想到我的那些队员，不得不说他们基本上是在请求我不要走，要继续相信我们的项目，相信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所以尽管意大利当局不能给我任何形式的保障，我还是选择回到肯尼亚，请了一位非常出色的肯尼亚律师，真的很厉害，是个非常棒的人。整整一年里我不断进出肯尼亚的法庭，终于在一年之后，所有指控都被彻底洗清罪名。不只是这样，法官最后的判决还说，有很强的疑点表明，丽塔·杰普图编造了这整件事，是为了掩盖他自己的错误，他自己的责任。然后在这里，我本来可以按意大利语的技术说法，怎么说呢？对，就是起诉他，针对一系列事情去告他。但这里面毕竟还牵涉到肯尼亚政府，我会把自己卷进去。而我已经不感兴趣了，我在意的是已经证明了自己清白。可我也跟你们说，伙计们，我不想把这事儿说得太轻松。直到今天，我的名字仍然和兴奋剂问题联系在一起，仍然和那件事绑在一起。你们想想，如果你在肯尼亚工作，现在大家已经习惯性的带着偏见，觉得任何伟大的成绩都是做了手脚，但事实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现在仍然有很多运动员是在干干净净的训练，我愿意相信这一点。虽然我没有数学上的100%确定，但在我的团队里， 我们在这件事上做了大量工作，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去建立一种不使用兴奋剂的文化。我这么说其实有点怕，但我相信自己已经做到了一些改变，至少是在我自己的团队内部。不过在肯尼亚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而且绝对是个很沉重的问题。对，必须说田径诚信委员会 AIU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还有肯尼亚反兴奋剂机构 ADAK 已经大幅增加了检测次数。可说实话，我自己遇到的麻烦不多。前几天我和田径诚信委员会 AIU 的代表见了一面，他现在就住在这里，因为他们会想办法在这边建一个实验室，总之就是为了尽量去遏制这个问题，遏制这个可怕的坏现象。现在情况是在动起来的。
所以从兴奋剂问题来看，背后的原因大概有这些。第一是缺少反兴奋剂文化，第二是管理层和相关负责人的腐败，第三当然还有赢下一场马拉松就可能拿到非常大笔奖金的机会，而且在你后来兴奋剂问题被查出来的时候，这些奖金也不会立刻被追回。
对，完全没错。我就问过这位田径诚信委员会 AIU 的人，你们能不能每周给我的队伍做3次检测，而且是定期做。当然这明显有点挑衅，因为成本根本承受不了，对吧？不过说实话，你们想想看，这也许真的是一种解决办法。如果一个运动员每周接受3次反兴奋剂检测，那当然就是最理想的状态。
好的，克劳迪奥，非常感谢你这些回答，也谢谢你抽出这一段时间和我们聊清楚这些事。
谢谢你们，伙计们，也祝贺你们做的这些内容，祝贺你们的节目，下次见，拜拜。